到底感谢你，我们将今天呀，就是这一季的门训，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我们就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就归给你吧。接下来也是要忙夏天，要忙夏令会的信息。最近吧，我也感到好像是身体吧有些虚弱，心脏吧好像也有一些负担。呀，有的时候也好像需要吃一些三酸甘油，呀，才能把心脏的一些负荷给顶过去。但是主，你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力量，总是在我好像要喘不过气来了，你又赐给我新鲜的空气。主，我们觉得呀，生命诚可贵，呀，日月渐渐少，若有好机会，定当抓住它呀。千万不要错过这些机会，让我们能够服侍神，就是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有你的恩典，我们竟然站立得住，靠主得胜。也为了五月花教会去祷告呀，为了他们整个教会那么搬过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神迹奇事，无法想象的，怎么会有一件这样的事情发生？呀，他们也在想，我们也在想，神为什么要带他们出来？带他出来的目的何在？一定有你超越我们的所想所求的目的。我们就将他们每一位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呀，求主继续的带领、恩待他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吧，你们哦，安红来了，你们都不出来，我相信你们一定有你们不出来的理由。那我就不勉强你们了啊，只是告诉你们，啊，陈燕，你终于出来了，我就觉得猴年马月没见到你了，结果你不让我们老人家见一面，你说你情何以堪呢？我问你是不是以前跳过芭蕾？你原来没有跳过，没跳过吗？
没有。
那就是张扬跳过，张扬是在方舟阿姨的记忆当中跳过芭蕾舞。我的记忆当中是程燕跳过，安红，看来是你了。你小的时候跳过芭蕾舞，对吧？是不是啊？安红，被我揪出来了，是不是你啊？安红，没
不
有
是，我没有。
啊，没有
谢
啊。
谢。
好吧，那我就揭发一下，就是。高默默小的时候跳过芭蕾，都没有，总要有一个人认得。以真是你了，好不好？小时候跳过芭蕾，好不好？以真，
你没有说错，这是真的，我是跳过。
终于抓到一个，真是，哎呀，逃不掉。好，感谢主。那今天跟大家讲呢，就讲一个 conclusion，就是我们这门课程到底在讲什么，我们讲了什么东西。我今天把那个大纲跟大家铺露出来，一直没有讲，那我就盼望大家在就是我们讲课的过程当中嘛，留下心里边的记忆，也好让我们就是在摸索前行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与神同在，能够看到神就是在我们当中所放下的这个心意。那我们今天主要讲些什么东西呢？我把放在留言板上啊，就讲这七样东西，你大概知道一下。你们打开留言板看一下，内容都讲过了，我只是把它叫 summary 一下。总结一下，也就是我们这一次这门课程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在讲主的样式呀，我们一直在尽我们所能把耶稣基督的样式画出来。那这个在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等一会张扬会帮我们读一下。然后呢，就接下来就讲主的榜样。主的榜样，我们在福音书。一直在不断的，从不同的角度，我们挑选了不同的，侧面不同的侧重点， 呀，看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活在我们面前，他的医病啊，赶鬼啊，呀，他的门训呐，他的差派啊，他自己走遍各城各乡，所以这是主的榜样在那里。第三就是主的命令，大使命我们知道了，呀，就是28章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其实从16节开始看。那接下来就是第四个，就是我的效法。效法就是保罗的两个无论得失不得失，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救些人。呀，这是我们的，我们生命的效法。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心态。心态这里呢，我想稍稍强调一下。心态这里呢，我就盼望大家，其实我平常也跟大家讲了，我就盼望大家努力去做一个平常人，做一个平常人，不要尝试去做伟人，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就给我们这个榜样，跟心态紧紧相连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因为与神等同，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样式。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全天下最伟大的一个人物，他就是我们的神，但他却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他的心态是平常人，做平常人，怀平常心，呀，做平常事。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平常心的话呢，有一个最直截了当的益处，你知道是什么吗？那在这里边，你们大家做一个笔记了。我们比较容易安静。人呢，亚当夏娃以后的人类是极其困难去安静的，非常不容易。我们总想做一些出人头地的事情。我们总想让自己的儿女不要输在起跑线，我们总想让自己的儿女学的东西多而又多，以后在弟兄姐妹相聚的时候，同学、朋友、发小相聚的时候，可以互相比一比，你女儿学什么乐器啊？哦，就一个钢琴啊，我女儿还有小提琴哎，哦，这样子啊，我女儿多了一个长笛，孩子们之间互相比完父母吧。要比儿女，比完儿女吧，比老婆，比完老婆吧，比老公，人心就在想方设法要高人一等，踩人一脚。所以，这个我的心态呢，作为上帝的儿女，作为一个属灵人，非常重要。呀，做平常人，怀平常心，做平常事。耶稣基督做的每件事都非常平常的，你会发现，他可能最大的阵仗就是洁净圣殿了，发个脾气，呀，很难得的发在圣殿里大发雷霆，把兑换银子的桌子给推翻了，掀翻了，呀，把牛羊给赶走了，然后他那次可能是最。他自己人生当中这个声音最大、动静最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父的殿被当成了贼窝，他大发雷霆，发情绪，也貌似一个蛮伟大的人。今天我们其实蛮多的伟人们在我们面前，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被我们见到。有的时候会成为我们的心里边的渴慕和效法，我们可能会对，比如说秦始皇啊、汉武帝啊、唐太宗啊、宋太祖啊，这些伟人们，我们总是觉得好像是我们的效法的对象，成吉思汗呢，斯大林啊、毛泽东啊、周恩来呀。像这些伟人们，我们总觉得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这辈子要是能够，有他们一半，我们就好了；有这么一点点，我们也开心了。 就是总有那么一点点要成为大人物的这心态上高低不平的波浪，啊，掀起我们心里边的这份澎湃，啊，但是这个其实在圣经里边找不到依据，啊，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主的样式，啊，他是一个伟人，他是一个伟大的神，他是又是神又是人。但他却选择取了奴仆的样式，他为门徒洗脚，呀，他去看重寡妇的两个小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安静的，都是谦卑的。清晨，马太福音1章35节，耶稣到旷野地方，在那里祷告，旷野没有人听到他祷告，旷野没有人知道他灵修的。旷野没有人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做的事情都是没有人知道的。他到死的时候，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仍然还在安安静静在那里祷告，门徒甚至不陪他。啊，他体谅门徒说：“你们固然心里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啊，耶稣就在克西马尼园那个地方拿了一块石头往东边的方向一扔，啊，扔到一个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祷告。我们上次去呢，张扬，你记得你在那个科西玛丽园的照了几张很漂亮的照片，穿蓝色那个裙子，记得吧？有一张你所对的方向就是对的东边的方向，那边有个很小的小门，不为人留意。那个小门出去的那个位置，它其实有一个纪念的一个地方，就是耶稣跪在那里祷告。他不在克西马尼园以内，他在以外。上一次我跟张涛弟兄在几年前去的时候，我们是从橄榄山上走下来，是经过那个小门，再绕到这个大门来的。所以我知道那里小门，那里墙外有一个小门的地方，就是耶稣在那里祷告。那犹太人他们在表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表达距离的时候，常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拿一块石头往远处一扔，啊，不同的人就扔到不同的距离。哎，我跟你有这么一个距离，我要去那里祷告，你看不见，听不见，这是一个 separation，一个分割的一个界限，啊，我要去做一件事情，那。在那里祷告，耶稣可能在旷野当中做了一件蛮伟大的事情，就是五饼二鱼。但是这件事是在旷野中做啊，他没有在圣殿中做。如果在耶路撒冷做，那变成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在旷野中做，然后传回到圣殿中，大家就变成半信半疑了，大家并不太那么容易有高的关注度，所以你看，耶稣所做的伟大的事业，都是坐在安静之处、平常之处、谦卑之处。这个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教导。那我们今天，你发现属灵的事情，往往效法主样式的不多，比较多的是会发现有一些伟大的讲员。伟大的布道会，伟大的名声，伟大的名气，这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整个的教会的现象。人是越来越伟大，事件越来越伟大，但是教会却越来越衰落。就是看见这个跟主的样式的区别，所以盼望大家从耶稣基督身上找回我们当行之道，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伟人们，在主的样式面前，放下了许多没有必要的图画，让上帝的儿女在那里看得眼花缭乱，啊，甚至是心潮澎湃。我就鼓励弟兄姐妹的回到圣经当中看耶稣，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耶稣是一个怎样的榜样？耶稣是一个怎样的心态？那我效法他的，效法什么东西呀？ 我生命当中与他的关系应该怀有怎样的心态？因为当我们怀有一个平常心，做平常人，做平常事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进入安静。一旦进入安静，就有可能知道谁是耶和华。当我们知道谁是耶和华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敬拜他。否则，我们连敬拜的可能性都没有。我们在敬拜上帝以前，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安静。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自我的检测了。我怎么知道我是安静的呢？我怎么知道我是认识耶和华的呢？你会发现你内心深处的欲望是平静的，是不起风浪的，是有一点像月亮，而不像地球，不像太阳。月亮是一个怎样的行星，你知道吗？张扬，你告诉我，月亮是一个怎样的行星，你知道吗？月亮是一个安静的行星。月亮是一个貌似没有生命的行星。月亮是一个不彰显自己荣耀的行星。月亮是一个自己不放光的行星。月亮是一个纯粹由太阳和地球的引力所带领的行星，卫星。它是行星的卫星，它属于是，行星中的行星，围绕着地球，当然它也受到太阳的引力，就是说它生命的动力是与自己无关的，纯粹是由地球或者太阳带领。其实这是我们上帝儿女要效法的榜样，我们生命的一切动力皆因耶和华。若有一件事情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不做。如果上帝没有给一个动力，我们不动。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做到怎样的地步呢？就有那么一点的像月亮，别像地球，也别像太阳，因为月亮是一个全然顺服的一个行星，它上面没有火山。它上面没有地壳运动，它20亿年甚至30亿年到现在，月亮的表面没有改变，几十亿年没有改变，完全没有变化。你拿出20亿年前的照片和现在的照片一模一样，所以有人说月亮是一个死亡的行星。那也不假，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把老我要致死啊。我们的老我不致死，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会出来，总有一些偏行己路的样式啊，在那里奔腾不息呀。你想想，当荣誉来了，荣耀到了，金钱来了，利益到了，我们心会动吗？我们的心会不停的动吗？得到好处了，见到有大人物来了，国王来了，总统来了，心里边是不是很激动，很想去照个照片儿？或者明星来了，你自己喜欢的一个偶像到了，哇，也激动不已，要他拿个东西，拿本书去签个名儿，照个相，拍个照，这些东西都是检验我们内心深处的老我是不是真正死透了，除非见国王、见明星、见州长、见伟人，是可以荣耀主的名的，是主可以得荣耀的，否则不动。你看保罗的生命啊，就是整个使徒行传，我一直在留意他的生命。他所有激动，所有感觉，所有 activate，所有动起来的那个动机、动力和动态， 只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每一分钟，他或者就安静，或者就起来为福音做见证。啊，看见他的整个使徒行传，我心里边一直好感动。讲使徒行传，我到8月第一个礼拜我就讲完了。方舟阿姨这两天逼迫我，让我说把6月份、7月份的讲到大纲快点给他。昨天我在开车上，他也要在路上跟我讲。牧师，你一定要给我啊！你不给我不行啊！很大的 necessary 必要性给我强调半天。那我回得来以后就感到受到压力了，我就不顾一切，从昨天晚上开始觉也不敢睡，今天早上也不敢晚起，然后就从昨天到今天，我就把六七月份全部写完了，然后一看还剩最后一个礼拜8月份就讲完了啊，写完就算了。我整个《使徒行传》的大纲，我都给方舟婆婆了，高嬷嬷就不能再催我了。接下来呢，我就准备讲，本来我原来的计划想讲一篇旧约，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其实蛮需要基要真理的建设，蛮需要就是基本功的扎根。我就想了一想。我觉得讲罗马书吧，方舟，我准备就下一本书讲罗马书，我就是教会的需要，就把整个信仰的根基、神学的根基，我慢慢的讲，细细的讲，把它讲完。以真啊，我的使徒行传讲了多少篇了？讲了第多少篇了？现在有数吗？没有。你
从去年
有看到
二
吗？
月到现在，
没有
有
数
个
过。
5个月了。
去年的2月到现在，15个月，
对，
天哪，天哪，10个月就是40篇，4、5、20，60篇，还有10篇，就他大概70篇到啊，就单单《使徒行传》讲了大概70篇到，天哪，真是。可以出好几本书，35篇到底可以出版一本书，这70篇我可以出版2本书，就一般的厚度的书，当然可以出版厚一点。干什么？No，行吧，啪嚓，啪嚓，来当，乖。
是去年的2月5号开始讲的，2月5号第一篇。
有空帮我数一数，我猜我讲到8月份应该将70篇左右，那这个，这我觉得这就是《使徒行传》这一篇，就这一本书是蛮细的，到后面我讲的稍粗一点，它前面都是基本上蛮细致的，好，这是我的心态。我在乎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态，效法耶稣的心态。耶稣这辈子，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很奇怪的，他从来没有去凑过热闹。大家记住这一句话，耶稣从不凑热闹，跟我们很大的区别啊。耶稣从来不瞎起哄。从不煽情，从不起哄，不凑热闹，也从来不奉承任何人，所以耶稣是一个好安静的人。耶稣这一生啊，给我们看见他的心态好安静，因为他知道父神是谁，他知道耶和华是谁，他知道天父是谁。我觉得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我觉得在这里我稍稍要补充一点，等一会儿会给大家有对话的机会，但是我讲的前面我已经讲了很多，我就不多讲，后面几点我稍稍强调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在总结篇中我需要强调的，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声吧。 我觉得我做牧师、做传道人这30多年，如果你问我这30多年有什么东西是最宝贵的、最精华的、榨出汁儿来的东西，我能给大家说的、告诉大家的，我跟你讲，就是安静两个字。心态上做平常人，怀平常的心智，做平常的事情，这是最难。人一旦能够安静，你能胜过这个世界。啊，耶稣说：“你们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那就是跟随耶稣的人要与耶稣一同胜了这个世界。胜了这个世界，不是靠你打、骂、掐、捏，没关系，乃是就是内心深处这份安静与笃定。呀，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我们心里边能不能够安静，那也就决定我们内心能不能与神同行，能不能够凡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从这里来。我记得曾经教会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哎呀，牧师，我一想起安静啊，我脑袋就疼。一讲起牧师，你叫我安静。”我浑身就不自在。那我跟他讲，这正是牧师鼓励你安静的原因啊！你的心太 busy 了，太繁忙有些东西好像你非要表达，非要说不可，能不能够是处在一个可说不可说，可说也可以不说，除非是主叫我说，否则我就不说。栽培出这样的生命气质。你会发现连撒旦来到，他也敬畏三分，他不敢轻举妄动。撒旦对安静的人不敢随便发起攻击，因为他不了解他里边的耶稣有多大。但是撒旦如果见到毛毛躁躁、情绪随便的四维发射，然后左右，前后都不安静的人，撒旦最多机会找到他生命当中的破口。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比较大概率的会在我们情绪当中被撒旦捕捉到，来破坏我们的生命，破坏我们的关系，呀，破坏我们的果效。就大家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的心态在效法主的事上是多么的重要。好，第六就是讲我的等候。我的等候，那你留意我在讲我的等候，我是从旧约开始讲那亚伯拉罕就等候，亚伯拉罕一生都在等候。他从乌尔出来了，从某种程度上他有一些250，傻乎乎，爸爸说走就走。神感动他，他就毫无什么代价就往前跑了，问也不问，想也不想，走，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离开乌尔，然后来到哈兰，结果他爸爸去世以后，他又要带着侄儿继续往前走，其实走到哪他真的不知道的，走到哪他就筑起一座坛来。等候神，我到这儿了，等候神。他一直等候神，但也有不等候神的时候。亚伯拉罕有13年与主的关系是疏远的，是不等候神，他自己做决定。他心中的毛躁，心中的烦乱，使得他口不择言，然后随口而出的就是生命的老我，就是谎言。人问莎拉是谁呀？这是我妹妹。这国王一看这么漂亮的妹子，不娶来做妃子更待何时？我是王，天下的女人都归我，漂亮的女人岂可错过？这所有做皇上、做国王的一个共同心态。大卫也是如此。 大卫不等候神，他在忙乱当中、匆忙当中，不警醒，晚上不好好的，不早睡、不早起、不灵修、不祷告，太阳平息，他才起来。起来以后，到城墙上去左顾右盼，一看，看见一个正在沐浴的妇人。男人的眼睛就是那个情欲的窗口。看见一个沐浴的妇人，就叫人把她给带入皇宫，好像这个女人也想当然就属于他。他不等候，不等候神，凭着血气，凭着情欲，觉得天下间漂亮的女人都归我，谁叫我是大胃王？张扬，你记得大卫城我们去过吧？记不记得？记得吗？又忘记了。李倩记得吗？李倩记得，那你告诉我是什么样的？李倩记不记得大卫城啊？李倩。
就是那个走水道的那个上面的那个地方，
哎，
你
你
怎
说
么
对了。
描述？不知道怎么描
对，我们在大卫城里还唱了一首歌，记得吧？坐在那里还唱了首歌，
述。对，坐
记得
在
吧？
那个树荫底下。
对，树荫底下那里，围在那里，张扬傻乎乎，忘了，都忘光了，是不是啊？傻傻的，那就是大卫城。你想一想，当年。大卫就站在我们在树荫下那个位置，往下面看，往南边看，那里当时有很多住宅，因为圣殿山是最高的地方，当然大卫城并不最高，圣殿很高，大卫城稍低一点，但是大卫城往那个下面看是很高的，可以看到很多的民宅，也包括他眼睛犯奸淫罪的那个阳台。当然，我也有一个大概率的想象，那个女的也有一点不怀好意，明知王的阳台那么高，为何要在阳台上沐浴呢？你几个意思呢？你给谁看呢？所以做姐妹的来讲，为什么鼓励做姐妹穿衣服要稍稍的照顾一下自己的，就是穿戴，不要过于暴露，因为你的弟兄会因为你穿衣服的暴露而软弱跌倒，所以你若爱你的弟兄，应该把自己的身体给照顾好，不要让你的身体成为弟兄软弱的器皿，成为一个破口，那。姐妹有的时候心态也是有一些需要警醒的地方，姐妹的心态比较多的就是，我既不希望被人强暴，也不希望被人非礼，但是我却希望我成为吸引他人的那个人，这个是一个很容易产生破口的地方。作为弟兄来讲，当然要谨守。自己的眼睛，谨守自己的心态，让自己的心对待罪的事上是安静如寂静的月亮，没有火山，没有冰川，没有地壳运动，就是像罗马书的。第六章1到12节讲到，就是我们对罪是死的，我们向着罪看自己是死，就是我们面对罪的是无感的，没有反应。这就是我们心安静的道理在这里。这个安静与等候是彼此相干的。我能够等候的前提是因为我心里边。是安静的，一个不安静的心是没有办法等候神的。 你记得耶稣举的例子，讲五个童女要去见新郎的时候呢，要准备灯油，有五个准备好了，有五个没有准备好。为什么没有准备好呢？因为心里边期待着，好像有些别的什么机会，把自己当尽的礼或义呢忽略了，自己的责任呢不去顾好，自己当做的事情不完成的。我们等候主，请大家留意，并不是躺平的等候主，那个不是等候主。等候主是在服侍神，是在努力的工作，尽我们所能完成神给我们这一生的托付的过程当中，有一颗安静的心，这是等候。所以等候的概念不是躺平，不是什么不管不顾，乃是什么都管好顾好，把上帝所给自己这一生的托付，忠心去完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有一颗安静的心仰望主，这是等候。呀，如果说没有把这个等候的概念搞清楚，我们可能自己会认为自己在等候神，其实我们并没有在等候神，其实我们自己不过在给撒旦留破口而已。所以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的心安静。心不安静是等候不了神新郎也是一样，不穿好礼服，怎么见主的面呢？所以耶稣在这一点上，在这个故事上举了很多的例子，有灯油的例子，有新郎的衣服的例子，新衣就是我们等候神。等候神，你看亚伯拉罕也是，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在等候。以撒也是一样，以撒他这一生啊，你会留意他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啊。我觉得以撒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容易忽略的角色，然而他却是安静的典范。以撒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他却成为与亚伯拉罕和雅各齐名的始祖。凭什么？以撒的价值就是安静，就是等候。他受欺负的时候，他也选择安静与等候。他跟非利士人在争了一口井，非利士人把他井给夺了。好，那我再往南走，再掘一口，你又来把我的井给夺走。好，那我退到基拉尔，快到森林里边去了，快到峡谷中，我再挖一口井。非利士人就不来。那你知道挖井的概念？如果你觉得挖井是很轻易的，那你就大错特错。我这次去米德兰，去那个看那个维耶华教会，当地的教会对他们很好啊。你知道怎么好到什么地步吗？送他们一块283英亩的土地，上面有五栋大的 building，大的建筑，干什么都可以干，聚会、居住。厨房，干什么都可以，非常设备非常好的，送给他们，说你们如果要在这里发展，就送给你。但是他们的缺乏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的缺乏就是水，缺水呀。旁边有一个宣教机构，离他大概不到2迈，大概1英里左右的距离。水井在那里，他们接了个管子，就给这个教会用。原来这个教会呢，一年就来一两次，有个退休会啊，有个什么，那边的宣教机构觉得供应水没有问题。现在一下子来了几十人用水，他们就有点不乐意了。 你把我们水用完了，我们怎么办？水就成问题。那接下来就一个问题，那就打一口井吧。200多亩地还找不到口井吗？还真找不到，找了很多年了，都一直在283亩地里边找不到一口有打井的地方，找不到。所以不要以为找井很容易。以撒当年他要养家糊口，他的井被人夺走，他自己也没有能力去对整个非利士的一个民族，他一个小小的家庭，他又不是亚伯拉罕那么能征善战，带领家庭318人打败五王，他不是那个人的，他是以撒是典型的零二代。第一代都是很强的，一到第二代通常都是比较弱的，所以以撒是一个典型的零二代。亚伯拉罕是被上帝拣选的属灵的第一代，以撒就享受了这个属灵的资源，但能力他就很弱，找老婆都要爸爸叫老仆人带着他去找，自己都没有能力去找个老婆。所以他祷告能力都不强，是老仆人祷告。所以你看以撒这一生，有一那么一点点像我们今天这些年轻人在家里边躺平的，不干什么事儿的，好像一直享受，就是前辈父母们给自己留下的一些遗产。以撒就是一个这样的。所以，我对那些今天在那躺平的孩子，我说：“你们是有盼望的，为什么你们有盼望？以撒就是你们的躺平一族的先祖啊，他这辈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一直坚持在应许之地，你看他一步不退，从北到南，从伯特利一直走到基拉尔。”他不走了，最后他在分家产的地方也是在基拉，他两个孩子，一个以扫，一个雅各，他把最后的财产全部在基拉那里留给了以扫。等雅各回来的时候，两兄弟争家产，在雅各回来的时候，以扫呢本来是应该继承所有家产在基拉，但是他却迷恋，有一个地名，张扬，你记不记得？叫做 Wadi Rum，记得 Wadi Rum 吗？记不记得？Wadi Rum，你告诉我是什么样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的特点是什么？Wadi Rum，你是去过以色列、去过约旦的，答不上来。那李倩说：“这个小妹妹答不上来，叫你说，
沙漠，
谁？啊？是什么？
沙漠，沙
是
漠。
仅仅是仅仅是沙漠吗？它是
但
红
是，
色的，
红色
它是
的
红
沙漠。
色的。你去到那里，你会发现，当晚霞、夕阳挂在天边的时候。”人的心会醉的，人的心会醉到碎的，美不胜收啊！那个《Star Wars》的第一集拍的电影就在那取的景啊，漂亮的不得了，根本好像不在地球上的。所以，以扫就贪恋瓦迪拉那里的美景，就离开了应许之地。失去了等候神的这个恩典，而雅各回来以后，哪儿也不去，坚持就在基拉尔继承了以撒的所有的家产，雅各就成为最后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代表，以扫就离开了这个家族，为什么？他离开了上帝的应许之地。所以你看看这个等候神重不重要呢？ 上帝让雅各怎么等候神？他出去走了20年，他离家出走，在外边奔波，整个世界被他走了一圈，但他一直在等候神，等候什么呢？等候他能够在应许之地承载上帝所给的祝福，他看重属灵的祝福，而以扫一直眼目的情欲，看重是属地的祝福，他要爸爸的祝福，他要家里边的家产，他要争赢兄弟的这口气，他甚至要大打出手把兄弟给杀掉，他才解这口气。结果利百加就让儿子，让雅各快点跑到拉班那里去。20年以后回来，两兄弟相遇，雅各把所有属世的财产，这个负担都献给了以扫，你都要去，我只要留在应许之地，其他我都不要。这是价值的取向，他晓得他等候的是谁。以赛亚书也是告诉我们，等候，他要等候神，如鹰展翅，但他要等候神。诗篇27篇13、14节。也就是说，要等候神，等候神的恩惠你我今天要不要等候呢？我们其实整个新约教会的成立的最核心的价值就是等候神，因为橄榄山，你记得那个吗？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就过来对他们讲：“加利利人呐，主怎么离开，他会怎么回到这里来，你们要等候他。我们今天所有的盼望的内容就是等候神，所以我们效法主的样式也是一样。所以这一次讲的这个效法耶稣，我讲的比较立体一点，讲的历史一点，讲的力量一点。从旧约开始看，看的三大始祖，好，雅各过后看约瑟。约瑟一直是一个等候神的榜样，对不对？约瑟的等候分为无知的等候以及智慧的等候。他在做孩子的时候，他就心中有意向，他在等候有一天他10个哥哥向他跪拜。他在等候未来，上帝要把他放在一个位置，是他未必知道，但却上帝要给他。他无知的小孩子不懂，引起了兄弟们对他的嫉妒。如果说他这一辈子有什么缺失，那就是他的单纯，也包括他的幼稚。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但想不到的哥哥也会如此这般的狠心，把他卖到了埃及，本来是杀了他。好在犹大帮他说话，然后去到埃及的官员家里边，就被主人的祖母给诬陷，就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要等候，坐了20年监，他整个生命的相当长的时间都在监狱里边度过。然后监狱里还遇到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他帮了他，但是最后人把他忘了，直到神的时候满足了，他的等候才回来，才来到，等候的机会才来，就等候神是整本圣经当中的一个主题。然后到雅各、约瑟带领以色列70口人从应许之地迦南下到埃及去躲避粮荒的时候，上帝让他一等等了430年，一直在等候。然后在新约和旧约之间，上帝又让上帝的子民呢， 被掳和归回这个过程当中，继续等候了400年，上帝不说话。当时候满族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国度成熟的时候，希腊文化成熟的时候，可以让圣经写成与传播的时候，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这是上帝的等候。新约的子民基本上都在等候。是没有停止过的等候，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等候是我们的盼望，等候是我们生命的价值，等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在神面前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等候的族类，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晓得，我们是等候一族，我们是等候的，家人，因为等候，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变成是互相勉励，因为等候是需要我们忍耐的，等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软弱，丧失信心，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特别在受逼迫的时候。五月花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在等候神。他们在深圳被逼迫，貌似等候不了了，受不了了，神就让他们就带领他们就继续往前走，去到了韩国。韩国的政府吧，怕中国的政府，怕中共，所以不敢接收他们。没办法，但又不想去逮捕他们，又不想去遣返他们，就把他们送到泰国去。泰国也是个小国呀，东南亚基本上是被中国的国安都充满，中国的国安在东南亚随处抓人，特别在泰国，完全没有任何的界限，没有任何的惧怕，说抓就抓。随意抓，有一个弟兄叫张健，在法国巴黎，他是89年六四的一个学运领袖之一，跟柴玲啊、王丹的、张伯礼他们一块的，然后他有一次就去了泰国，去了泰国以后呢，就这从曼谷坐飞机回巴黎。回到巴黎，大家都发现他死了，死在飞机上。怎么死的呢？他是得了肝病死的。那怎么得肝病死的？他上飞机之前，被人在机场给他打了一针，中共的特务打了一针。那等他坐飞机，还有打了针，还有一段时间，不是马上在机场死，死在飞机上。那最后大家就发现，就是他上飞机以前就被他旁边2个人把他摁住手跟脚，活生生的印在身体上打了一针，他就死在飞机上。他在泰国机场上飞机之前还给我发了个信息，给我发了个短信，告诉我说我有些不舒服。请为我祷告，我说好，为你祷告。就过了没几天，传了他的死讯。我说哇哦，这个真是要警醒祷告就是去到东南亚都要很小心因为中国的国安在东南亚是畅通无阻的。曹山强牧师也是因为在云南和缅甸的边界上。刚从缅甸的回来，就被抓，判了7年刑。我这次去米德兰，见了傅牧师，傅牧师那个 China A 援助中国协会，援助中华协会吧，他那里边就出版了。曹牧师的在监狱里边的诗集第一本书，我好像拿回来一本，送了我一本， 还没有读，有空可以跟大家拍些照片分享一下。那我跟曹牧师也通过电话，也大概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是，他说我现在是三无人员的，无护照，无身份证，无户口，三无人员，哪也去不了。想回美国吧，没护照，他不发护照给你，你就出不来啊，没护照，也没有户口，去哪安家乐户呢？没有地方，也没有身份证，住不了酒店，住不了宾馆，哪也不行，他只能跟住他妈妈讲，妈妈已经89岁了。快90岁了，还要为这个儿子去操心，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所以这也是一个要为他祷告的地方。他也在等候神。我跟他通电话，我说你怎么办呢？他说我可能会告中国政府，不给我护照。我说你这告有用吗？他有没用也得告。我说你现在好像还是7年前的概念。我说7年前你刚刚被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共还没有今天那么凶巴巴。今天已经是有大量的牧师传道人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他出来监狱里边一打听，发现，哇哦，海量的牧师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大家都觉得不知道，悄悄摸摸抓，他出来告诉我，他说他出来以后一打听，发现是一片成片的牧师都被抓，留下一些在做样子，但是，就是过去我们所熟悉的那一批牧师都被抓，所以大家为那个国内教会祷告，任务是蛮繁重的。他们也在监狱里面等候有一天得自由。那他们的盼望跟与我们的祷告是紧紧相连的。他们的盼望，他们的等候，与我们安静的心在安静中祷告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他跟我不认识，我就置之不理，好像无感。这有一天我们跟神交不了账的。我们要多多的为在监狱里受苦、受酷刑的这些神的仆人去祷告，他们在里边受到一些非人的对待，有些都是我是难以相信的。按照我，因为我是37年前出的国，按照我过去对中国的了解，我说不应该有这些事吧？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了，还有这样的事吗？我都觉得是难以置信的。但是，当这些牧师、这些传道人，我相信他们不会撒谎。他们出来以后就告诉我，就是他们在里边受到了怎样的待遇的时候，我是心里面是落泪的，是伤痛的，也感到悲哀的。所以，我们就多为他们祷告了。我也不希望大家因为这个缘故，就对监狱里的人。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党去怀有什么仇恨的心，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了。神的心意让我们不要去恨，那他是为这些人祝福，为这些人祷告。但是不要忘了，也更加要为那些正在受苦的人祷告。不要忘记他们在等候着我们的安静祷告。换句话讲，我们今天有条件不在监狱里，在监狱外边。我们是推脱不了一个责任，是为在监狱里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所以这几样东西是紧紧相连的。我们的安静与我们的等候，我们紧紧，我们和他们，他们和我们是紧，生命是紧紧相连。这些都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说在我们的安静当中，我们没有祷告，那我们的安静，顶多跟个佛教徒的默想没什么区别，所以安静一定是与祷告相连。 安静，一定是与为他人祷告相连。你们等我一下下，我那个小狗狗在那叫，我把它丢到外边去。
方中姐，刚才牧师讲的那个地名叫什么红的那个是什么样子的？
叫瓦地伦，它是一个沙漠，它的
怎么
土
写？告诉
色。
我，我做笔记要写上去。
瓦地伦，我等一下我 Google 一下，我怕我写错，还是张扬记不记得瓦地伦？它翻译成中文叫瓦地伦。
英文的话Adi
Google 一下吧，
Run，
中
哦，我
文。
写在这。
瓦地伦。这个地方是个奇妙的地方，我觉得终身难忘。我第一天晚上到了那里去，我觉得我就在那里发出我心中的赞美。我说：“主啊，你真伟大，你怎么创造出一幅如此美丽的景色？”我觉得，就是晚霞傍晚的时候去看，看的我觉得，哎呀，看的我是这心潮澎湃。此生没有去到 Wadi Rum，我真是觉得一大遗憾。张扬，你真有福气啊！你能够去过 Wadi Rum，我觉得真是人生一大幸事，能够去到 Wadi Rum 去看一看，要很大的感触了。我觉得，到上个礼拜为止，使徒行传共讲了76篇，那接下来。接下来，我现在是5月中啊，有2篇，然后6月、7月有9篇、10篇，还有12篇，66、76、78篇，大概是78篇。你真知道啊，大概是78篇，就是《使徒行传》大概讲了78篇。真是可以出2本书，一本书可能都太厚了。好，那我们再来看啊，就是我们的等候，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等候是我们这末世信徒啊，我们来到末世末日了，是我们的生命线，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目标就是仰望主。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与仰望主、等候主，凡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紧紧相连，那么我们的生命也会变得索然无味，然后全然没有意义的敬上了，没有意义了，完全丧失了。好，最后是讲我们的交账，这是我们最后一点，我们的交账。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到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我们是要向主交账的人的，懂我的意思吧？我们是一个族类要向主交账的，就是我们就有上帝就记载着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痕迹，我们的心态。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尽你所想，你想到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生的生命的资源，都是主所赐的，同意吗？都是主所赐，而主所赐给你的呢，你是要交账的。耶稣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如同有一个人，他把家产就交给一个人去看管，他到国外去了，然后叫3个仆人去交账，对不对？有1千两的，有2千两的，有5千两的，我们总在其中一个人这里边落户的。你可能说：“哎呀，牧师，我的能力很弱。”我说你再弱，你也有1千两；你再弱，也有1千两。我稍好一点，你有2千两，你赖不掉的。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是赖不掉的，你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抵赖，说你没有任何的恩赐，那在撒谎。你是有恩赐的，你是有恩典的，你是有怜悯的，你是有机会的。呀，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产业，或是儿女，或是恩赐，这被都称为是，都被称为是产业。我们这个产业，我们这个产业是如何向主交账的？就是我们假如说，我有一个音乐的恩赐，但是我却不为主唱诗歌。就拿张扬来，谁说吧，张扬唱一个诗歌唱那么好，然后呢，方丈也给你安排诗歌、唱诗赞美神的机会。有张扬说：“我不唱。”问他为什么不唱，我就不唱。可不可以唱呢？不唱，不唱，不唱就不唱。当然，教会就不会再勉强你的了。不唱了怎么办？劝了你了，一次、两次、三次，你还不唱，那你这个恩赐神会收回的，你信不信？神会把恩赐拿走的。你久而久之，突然间发现有一天发现，哎，怎么不会唱歌了？神把恩赐会取走的。有一些恩赐是隐藏在里面，你知道，但是你没有跟教会讲，你也没有主动的去表达，说我其实有一个什么恩赐的，我好想拿这个恩赐来服侍神。你就把这恩赐悄悄的藏起来，谁都不知道，反正牧师不知道，高嬷嬷也不知道，连张扬嬷嬷也不知道，张扬现在也变成年轻的嬷嬷，这次一任的都不知道，那就你一个人知道啊。但是你不要忘了，神知道，你还没生下来。神就在母腹当中把这个恩赐给了你，你的 gene、你的 DNA 里边就有的，不拿出来给神用，神会一样一样在你面前都数算出来。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去，可能摆在我们这个白色大宝座桌前，就会有一系列的 list 名单摆在那里。哦，张扬除了唱歌，还有跳芭蕾舞的恩赐。张扬说我没跳过啊。那以真就说了，跳过。有一次来上海的时候，在芭蕾舞的训练场，我见过你，还敢说没跳过芭蕾。张扬说：“哎呦，不好意思，忘了，我只跳过3次。”然后以真就说。跳3次，跳得不错的，蛮好的。就教会需要有一个舞蹈的一个敬拜的时候呢，就张扬就害羞、怕丑，不肯跳。这些东西，人世间举什么例子都不恰当的。但是有一天我们会来到神的面前，会接受他的审判。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我们所拥有的这一辈子所拥有的金钱，我们所拥有的地位、名誉，我们的身份，保罗是罗马公民，你看他把这个公民身份用得淋漓尽致，用来传福音。因为这个身份，他就可以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罗马，然后从耶路撒冷走向罗马，一路上为主做见证，为人医病赶鬼。安慰鼓励，传道授业。为什么？他是罗马公民，他甚至可以自己带个医生，带个仆人。罗马公民，他就有同工配搭，叫同工可以传递自己的写的书信。后来他很多13封保罗书信都是这一路完成，很多监狱书信都在这里完成。为什么？这罗马公民他有权去， 进行文字上的交流，写完书信还可以发出去，用他的身份，用到淋漓尽致。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身份，有方中阿姨高婆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美国身份，有美国的，有中国的，有欧洲的，有不同的地方的。每一个人的身份，我们要如何为主所用？我跟那个曹山强牧师开玩笑，我说你当年就是因为不想，为了自己方便进中国传福音。他太太是一个美国白人呐，他坚持不入美国籍。他说我入了美国籍，他就到处不让我回国了。我的护照就是回国去传福音。就他就不入美国籍，坚持用中国的身份，中国公民的身份回国。那中国不能拒绝他，总要让他回来。只要他回来，他就有机会传福音。所以中国这次也拿他没办法。那最后找个借口，就把他在云南边境上把他给抓了，判了7年刑。那他的7年刑，他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写了很多诗歌。写了很多灵修，现在也在出版，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是用了他的身份。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上帝一定给你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资源，你要如何向主交这本账？也包括我们的心，有一件善事，你明知是一件善事，但是你却不去行，这件事情也要向神交账。神以后就问你为何见到有需要的弟兄，见到有需要的姐妹，你为何将怜悯之心收回而无动于衷？你为何明知？有一个服侍的机会，你不勇于去担当，你不毛遂自荐呢？我在乎面子，我不好意思，我害羞，我怕丑，那就是我们的老我没有被治死，我们还在乎自己多过耶稣基督，多过上帝的国度，对不对？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那大家留意没有？就是我整个这次讲耶稣的这个效法耶稣的门训，我从来没有教过你们布道的方法，我没有教过你们。但是其实我一直在教。其实最大的方法就是做平常人，做平常事，怀一颗平常的心。因为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是用一颗平常心、朴实无华的心，就把你生命里边的真实去跟你的朋友去分享，这就是传福音。我倒不是否定任何的方法，任何方法都是好的。那在我的课程当中，我尽量不讲方法，其实方法我懂很多。如果有必要的话，以后专门讲一堂课，专门讲布道法，那可以专门讲的方法。但是讲门训效法主耶稣基督的门训，其实就在讲生命。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就在讲心。心不正，你走的路也是歪的。心如果失落了，那么你走的路也是跌跌撞撞的，也不会有一个从神那里而来的确据，所活出来的光景也是高高低低的。 一直没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啊，这次去看那个五月花的教会弟兄姐妹，啊，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来到美国，我通常，就是他们是人道主义保护的一个签证进入美国。进入美国以后呢，那他要想在美国生存，他需要更换身份，从人道主义保护变成政治庇护的一个签证，然后有个政治庇护的工卡可以打工，啊，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申请绿卡公民。那大概走的时间，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讲，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但是，一群人来到这里，在美国社会还没有经过一次，第一次有整个教会搬到美国来。那我去呢，其实就是主要帮助他们，了解美国，了解教会，了解自己。当然，我一开始问的问题也是很尖锐，也是很触动人心的，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来美国呀？神是怎么呼召你的呢？来美国的目的何在？你打算在这里如何为主做见证？如何为主打一场美好的仗？啊，当然，潘牧师在他们的周年纪念会上，来美国的周年纪念会上说，他们来是为了今后从中国去到美国的这些人，他要牧养这一些人。那我就问他了，那万一人不出来了呢？很想出来，他说很多人都想出来啊。我说也有很多人被赶回去了。现在拜登已经开始遣返这些走线的人，走线客现在没那么吃香了。啊，现在拜登开始把这些从南美洲进到美国墨西哥的边界的人开始往回赶了，然后第二批的人已经坐飞机回去了，500个人已经回去了，还在不断的遣返。当然他会有一个移民局的甄别，你如果真的是在中国是受到了宗教逼迫，他会留你；如果是你是假的，仅仅是想来美国生活，只是中国的经济不好。你想来美国赚钱，再把钱寄回中国的家人那里，就像以前中国的，就是，这个金三博、掘金客，这些人打了工，在美国不消费的，钱全部寄回中国去。美国其实蛮不欢迎这样的人，这就遣返回去。那我的意思就是，今后来中国的人，来美国人少了怎么办？你要牧养谁？你要思考吧，对吧？那我就给他们的，他们也最后问我了。那最后我的解药是什么？我的方向，我的盼望是什么？我的等候是什么？我就给他提出几个挑战。我说来美国，任何一个人，凡是出国的人，第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你起码得学会怎么开车吧？那很多来美国不学开车的，但是我在中国就不开车，讨厌开车，不喜欢开车。这样的声音我也常常听到。第二呢，不喜欢学英文。哎呀，牧师，我学不会英文的了。英文怎么是我能学得会的呢？我学不会的，我不学了。我年纪都大了，都过了学习的年龄，我不学了。每天孩子、家里人这么多吵吵闹闹，不学了。所以我跟他们的领袖也谈，跟他们会友我也谈，他们就跟我表达不想学。我说你可以不学。我说有相当一大批出国的人呢，大多数都是做儿女们的陪葬品，什么意思呢？把孩子带出来，然后把孩子栽培成在美国从小学、高中、大学读书，读上去，有个工作吧， 在美国有个工作，就是很不错的了。电脑工作啊，医生啊，律师啊，护士啊，很体面的工作，中产阶级的一份工作，在中国来讲就很拽的。中国孩子大多数都能读书。我说，那你如果不学习，也很简单，那就做父母、做儿女的陪葬品咯。把儿女栽培大了，然后等待着儿女来给自己养老送终，自己渐渐的就死去，离开这个世界。你既没有安静，也没有等候，也没有盼望，也无法向神交什么账。这就是你的人生，做儿女的陪葬品。为什么？回头想想，就是因为你不学习。我是一个不学习的人，他铁定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也铁定是没有办法跟神交账的人，交不了账。神把头脑给了你，你想想，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式所造的，我们的头脑里边装着神的智慧、恩典、怜悯、能力啊，结果我们不用。科学家脑神经科发现，人的大脑只被开发只用了10%。90%都还没用的，但是人闲懒了，不结果子。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的第一个选项就是做儿女的陪葬品。我说你确定吗？你确定要做儿女的陪葬品吗？我就说悉听尊便，你要怎么做是你的选择。结果他们就问我，那牧师还有别的选择吗？我说当然有，我第二个选项是什么呢？我说，第二个学期是父母要与儿女一同的成长。他就问我 how 如何成长呢？我说很简单。我说我两个孩子读书的时候，大部分他们所读的课程我都读过，我都跟着孩子一起学。学完以后，我别的不为别的，我就为了。孩子回到家，我有话跟他讲。坦率讲，我就为了这个目的，我没有读过美国的初中、高中、小学，我都没读过。但是如果我一直不读他们的书，不了解他们，我就跟他们渐渐的没话讲。我儿子去读大学，读量子力学，我为了跟他暑假回来跟我有话讲，我把量子力学自己给学了。他整个暑假跟我一直讨论量子力学。我整个暑假跟他谈不完的话，我就给他介绍这个经验。我说父母要谦卑下来，努力下来，力争上游，成为一个陪伴儿女一同学习的人。我说，而且你现在还真不到这个地步，你先把英文学好，先把开车学好，你先把美国的基本的法律规矩学好，你别出门就犯规。出门就冲红灯，那你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所以第二条路是与儿女一同成长之路。张扬跑了，把牧师给抛弃了，离牧师而走了。那我就问他，你真的是要走这一条路吗？我说你要立定心志哦。我说你既然立定了心智，你就要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你到底要如何过你的人生？那我就给你一个鼓励，就是你这一生，你把它定义为学习之旅。人生是个旅，是个 journey，是个旅程啊。这个旅程就是 for study，就是 for 学习的，一辈子不要停止学习。一旦停止学习，你基本上你的盼望也不见了，你的生命力、动力不见了，你的趣味也不见了，你马上活得很无趣，你不觉得吗？你一旦停止学习，你就很快的变成一个无趣的人，你自己对自己感到无趣，你对他人也感到无趣，他人对你也觉得无趣。 上一次，张强来我们家来了一个多礼拜，我们就谈到一个问题，我说如何做一个男人。我说一个男人呢，必须在家里边，他是一个有趣的人。那如何表达这个有趣呢？他必须每分钟在家人当中制造名堂，每分钟总有话题，每分钟都有乐趣。每分钟在每一个人面前都能够提起一个，新的话题，你要有名堂。那你要有名堂的话呢，你就必须学习。你要知道这个名堂从何而来，你要对待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名堂。你讲的每一句话是带给人有乐趣，有产生喜乐的可能，产生生命力，这是名堂的内涵。那你要是不学习的话呢？你今天都没读书，你哪来的名堂呢？你哪来的话题呢？那你整个家庭，你会发现有些家庭谁都不说话的，大家就比较容易啊，性格内向。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内向性格的人，信不信？我相信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不学习，只要他学习，他是如火山喷发里边会出来的。因为你就是一个灯台，放到哪里都会亮的，你就是盐，放到哪里都有味道。要做盐做光，上帝儿女的生命是不存在内向和外向的关系，这是一个伪命题，不真实。真实的只有一个学习和不学习的人。一个学习的人，他就是那盏灯台，放到哪里都会照亮，会照亮他人。那话语一出来，就给人带来益处。呀，你的生命往那一站，就给人带来影响力。你马上就会让人发现，见到你不重要，是见到你背后的基督，见到基督的智慧、恩典和能力。凭什么？因为你学习是表达你在基督面前的最大的谦卑。因为一个学习的人才有可能在表达谦卑，一个不学习的人，不用说话，他就在宣告他的骄傲。我这辈子够了，我不需要学习，我骄傲怎么地怎么地怎么地，我就这么地，我就不学了，爱咋地咋地。所以你发现，一个耍横的人，大多数是一个不学习的一个人每天都在学习的时候，他也会观察身边的人的每一个生命的变化，他就有可能产生怜悯，产生关怀，产生留意，产生爱心。你甚至知道如何去表达爱心，为什么？因为你学习了。请记住，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你生命当中的一本书。我再讲一遍这一句话，盼望大家把它记下来。在你身边出现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你生命当中的其中的一本书。好好读完这本书。当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你就晓得你有一个欣赏他人的眼光。这个人可能是你的丈夫，可能是你的妻子，可是你的同工，可能是你的朋友、你的发小、你的同事，不管他是谁，进入到你生命的范围，他都是你生命当中的一本书。你读好了吗？这本书你读好了吗？认真读这本书，读好它，因为这些书你读起来，最终有一天要向神交账。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的结束篇就讲这7点。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先问一下，我应该还有12、13分钟，大家可以提问题，好不好？我趁这个机会吃一块小饼干。师母给我留的一桶饼干，我吃一块。张扬同不同意？ 是一块小饼干。春天，可意和陈娟到了。你们是后来的，
你
迟
是
到
好，我今天到的晚了，知道了。
的。知道。你要请牧师吃雪糕，迟到的都要请吃雪糕的。
好的，好的。莫氏，我请你吃酸奶吧，雪糕对血糖不好。
哎呦呦呦！你对我吧，就是你就巴不得让我吃那个生的 broccoli，西兰花。何一到我们家来说，牧师，以后你到我们家来住，我天天给你吃生的西兰花，别的都不给你吃，就情何以堪的，以真，你听到没有？这就是可意对牧师的养老，每天就拿那个生的西兰花，到 Costco 买一大包，几块钱。反正当他们家的老兔子，喂西兰花，我就每天嘴巴嚼西兰花，是不是？
可一说
对
的
不
没，
对？可以。
吃了雪
啊，
糕，血糖高，吃雪糕，血糕，
牧师还是注意一下，牧师，我有个问题问你吧。
问吧。
我爸爸呢？我老想让他过来，然后呢，我经常发一些看到的学英语的技巧啊，然后文章啊，还有一些 APP 啊，发给他，想让他学，但是他呢就没什么动力。然后他说，我现在呢有一个科大讯飞的那种，就是实时翻译的那种小小录音笔拿在手上，别人跟我说什么，我就举着这录音笔。然后呢，我再看，就把它全部都翻译成中文了，我就不需要学英文啦。所以他一旦有时间呢，他还是优先就是自己出去跟朋友喝点酒啊，然后锻炼一下。他不是很想学习。所以有一次呢，他给我发一个从抖音还是什么小红书的一段视频说，现在这个视频都传疯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就讲那个美国的亚裔细分法案，准备要把中国人关集中营，就好像以前跟日本打仗一样，把日本人关集中营。所以现在这个法案被拜登通过了，在美国生活的华裔有祸了。他就发给我，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说你不学英语就算了，你老是花时间看这种浪费时间、浪费生命，而且制造谣言的短视频，我就对他很失望，我很生气。然后我们俩的关系也不是特别好，每次他一给我发短视频，我要么就不看，要么他一定要看，我就跟他生气。因为我也想说嘛，就是像牧师，你脾气比较好，你会说闲懒不结果子。那我是跟他好说歹说，他都不学习的一个人。那我就想问牧师，你今天讲到学习这个问题，那因为面对像我爸这样的人的话，我应该怎么样跟他说比较好呢？
有几个基本的前提，你必须了解，必须清楚。上一次跟张涵说过这个题目，就是人呐，请记住我下面这句话：人呐，是没有能力改变另外一个人的，请你把它记录下来这一句话。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可以你改变不了爸爸。你能记住我这一句话吗？那你为什么会生气呢？你生气的缘由就是因为你相信，你认定你是可以改变爸爸，而他没有改，着急，生气。那时候你整个思维模式换过来，你清楚而且认定我可以是改变不了爸爸，就不生气了。你生什么气？你又改变不了人家，生什么气呢？这是第一点，能记得住吗？可以，这一点。
我记住。
第二，那么 人改变不了人，请问谁可以改变人呢？答案你应
神呢？
该知道。
嗯，
对，是神可以改变爸爸，不是可意可以改变爸爸，同意吗？
同意。
如果是神可以改变爸爸，那么神是不是有他自己的时间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时间坐标、自己的这个 pattern？同意吗？
同意。
那如果这样，你还会生气吗？你再生气就是生神的气了。神，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时间表改变我爸爸呢？对不对？你是在向神发怨言。你再发怨言的时候就表示你对神不满意了。神啊，你怎么把我造成这样子呢？不把我造成三头六臂呢？怎么不给我一个像王牧师那样的爸爸呢？你看我这个爸爸多糟糕啊，对不对？有时候你心里面也会这么想。你爸爸也会跟我，你爸爸也会跟我讲，说可以啊，就觉得我不像你，很失望，因为我不是王牧师，不像王牧师，所以他很失望。我说我知道啊，那可以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一个傻乎乎250的孩子，我倒有些基本的认知的根基是不清楚的。我说我跟你爸爸讲，我说你别着急。让他跟你的生命互相磨，铁磨铁磨出刃来。有一天，大家一同在基督耶稣里蒙恩嘛。我说你也不要着急，比如说你对他说话说得狠一点，说得狠到他心里受不了，就会来找我。哎呀，牧师，可一跟我说话说太狠了，我怎么办？我说你受着，谁叫你是爹呢？爹不受着女儿，你想干什么？你以为爹这个名称这么好叫的？我这么一讲，他就笑了。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
有的那个，
这就说，
你说，牧师。
所以这件事呢，你要想就是改变爸爸，你就从你的角度来讲。你只有祷告，谦卑的祷告，耐心的等候，热心的服侍，这三点能记得住吗？
耐心的祷告，谦卑的服侍，还有什么忘了？耐心的等候，谦卑的服侍，还有祷告，三个。
三个你都记得糊涂。方舟告诉他哪三个？看你们谁记住了。
我也忘了。
耐心的等候。
李真，
安静祷
我问李
告，
真，
等候，谦卑服侍。
好吧，以后你听录音吧，我不给你重复了，你要学习。要锻炼你的脑子，要马上记忆。
好，谢谢牧师。
那么对爸爸这件事，你该怎么办呢？其实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其实你知道吗？学习呢是一个惯性，你这个你懂吗？你应该知道，对吧？它是一个习惯。爸爸也是这么多年，他没有一个学习的习惯。心想都66岁了，都快七，人活七十古来稀了，学什么学啊？你别说，他这个想法很普遍呐，特别在中国人的环境里边，中国人大多是过了50岁不学习的。这是我们的文化，这是我们的土壤。过了50岁还学习的中国人，基本上是个怪物。比较奇怪，走到哪都是一个怪物。但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学习，在上帝面前的感到奇怪，你懂吧？你奇怪都是奇怪，你或者在神的面前奇怪，你或者人的面前奇怪。哇，你是谁？你要做什么的？ 对吧？这是你自己要思考的问题，同意吗？
同意。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所以你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你需要对爸爸有一个体谅。外面我的眼镜拿回来没有？哦，没拿回来。所以你这个时候呢，你要做的是什么呢？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对爸爸要有一个激励、鼓励、安慰、同行的原则。这几句话记住没有？
激励、鼓励、安慰、同行。
哎，这次不错。所以以后要学习听，要用心听，听完就马上把它记录下来，马上把它记录下来。学习的习惯就是这么养成的，养成习惯以后，你不容易忘。人的脑袋就像一个吸铁石，如果你留心留意，它碰上什么就会粘到什么，然后你慢慢整理，去除取经。但是你不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听见什么，左耳听，右耳就忘，今天学，明天忘，明天学，后天忘，后天学，大后天全忘光，这就是没有一个学习惯性的原因，自己会灰心。所以你知道这个缘故的时候，你对待爸爸要耐心，你不可以拆毁他。你想一想吧，他生活在中国，生活在大陆，本身整个中国大陆就是一个仇美、恨美、反美、抗美，就这么一个大环境就这样。小红书，那当然是大外宣，当然是洗脑术。当然是欺骗术，当然是没有真骗术，没有真相术，这是大概率存在的事情。你认真想一想，在你的记忆当中，自从你读《人民日报》以来，什么时候《人民日报》讲过一些真话呢？他从不讲真话的。我是1965年，66年6月15号第一次读《人民日报》，从那一天到现在，我回过头来想。没讲一句真话，全是谎言。但是认知到这个道理，得换个位置，人离开了中国了，换个角度再看，才看得到。人在中国是读不懂的，都觉得都是对的，而且很合理呀。美国把中国分成几类，他当年二战的时候能这么对待日本人，为什么今天不可以这么对待华人呢？概率上是很大的，逻辑上是讲得通的。对不对？一听觉得很熟悉的，只是它是谣言而已，只是差了一点，它不是真相。但他在讲道理，勾起大家的回忆，回忆引起感觉，感觉产生认同，认同引出新的认知。这欺骗术、洗脑术就是这样的，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那个惊他一消化，一讲，那就变了个样子。前两天在成都，我想程燕可能也多少知道一点吧。在成都有个老太太，因为有个孩子摸了她的一个吉普车，她就下来给人打了几巴掌，然后说我的儿子是市长，我这个车。是100多万，你要赔我1万，你摸了我的车要赔我1万。结果这样一件事情，就把周围的人给引来了，惹了众怒了，然后一群人就围着那个车，或者要砸的那个车，后来警察把这车围起来，这事就没发生。原来是我的爸爸是李刚，现在是我的儿子是市长，就这么一件事吧。后来。来了300多个公安，把群众给驱散，就这车开走了，这个市长的妈妈也走了。隔了一天以后，24小时以后，成都市公安局就发出一个通告，说有人说我的爸爸是市长，这个纯属谣言。那造谣的有2个人已经对他进行行政拘留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大家不要再传了，不传谣，不信谣。 自己的造谣，那你怎么说呢？你想想，可以，爸爸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大环境里边，被谣言充满的环境里边，而且我们都知道嘛，都在中国长大的嘛，我从小到大就是大大的美帝国主义这个呼口号呼大的，美国都是坏的，只要是美国的都是坏的，美国帮助中国改革开放，给工作机会呀，商品机会都是坏的。就美好的抗战，给你提供军火，给你提供飞机，都是坏的，就没有好的。就是人在不安全感的簇拥之下，是没有能力顾及到真相问题的。就他也，政府也怕老百姓对美国还怀有一些好的感觉啊，那他的统治就不稳了，跟美国关系这么紧张。他当然让借着小红书，无所不用其极，造谣。作为你来讲呢，该有一份坦荡坦然。你知道爸爸所处的环境在，你对爸爸应该多一份怜悯，懂我的意思吗？你就安安静静跟爸爸讲，哦，爸爸，谢谢你告诉我。那按照我对美国的了解，那这件事呢，不是真实，是假的。就好了，安安静静的陈述一件事实，就不要跟爸爸发生情绪上的冲突，那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了，对吧？我们也没有必要卷入，就是共产党这个洗脑术去。你说的多了，他不高兴了，可能还迫害你的爸爸嘛，迫害你的家人，也少说，他又说不得，又不可以妄议中央。又不可以去随便评价一尊，都是在中国现在都是禁忌，说他都说不得，那你说他干啥？别说他了，所以也别生气，也别多说，就轻轻的、悠悠的、娓娓道来的跟爸爸讲：“哦，爸爸，这件事是假的，不是真的，请你相信女儿，就够了。”六四的时候，我跟我爸爸讲，我说。我的解放军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戊戌弟恭祖坟的杀人了，我爸爸不相信。那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我是很调皮，但是我从小到大有没有欺骗过你啊？他说没有。我说好，爸爸，我用我一生的诚实告诉你，六四北京解放军向民众开枪，我们亲眼所见，骗不了人。就是我用我一生的诚实来陈述这一句话。我爸爸把电话放下，他信我的。他跟我妈妈讲，他说我们这傻儿子，傻乎乎的，从来不撒谎，更比较傻，什么都说真话，所以他吃亏。但是他不撒谎，他能够今天这么跟我讲，他一定，他是看到真相。这是89年的6月7号还是8号的晚上，我给我爸爸给我们家打电话，他信不信是他的事，我也控制不了。但是我就安安静静告他，我说我用这一生的诚实告诉你，的确发生这件事。判断是他自己的事，我的眼镜到了，是什么眼镜？我的新眼镜给你们看一看啊！哎呦，漂亮啊，我的眼镜哦！看到没有？一切漂亮吧？美美的。我现在看你们很清楚了。我在今天以前呢，看不见你们，眼睛是瞎的，一看都全是蒙的。我要看可疑的名字，我得这么看，还看不清。现在一戴全清楚了。医生，眼科医生告诉我说，原来配的眼镜都不要看了。我说为什么？你的眼睛加深了，近视、远视都加深了。所以现在这个眼镜配的好好，我看得好清楚。妈咪，谢谢你帮我拿回来。我现在可以看东西了。方舟阿姨，我再也不怕你了，你欺负不了我了。我现在可以看见东西了。 看很小的字都看得很清楚。哎呀，我好高兴啊！我这一个礼拜看不见东西，我都难受死了。我原来的眼睛全没用，全作废了。看到没有？这个病儿是蓝颜色的，可以看到没有？蓝颜色的，灵灵，
看见了，
漂亮
牧
亮
师
的。
专属颜色，
啊？什么？
牧师的专属颜色。
对呀，对呀，那个坏话一天到晚偷我们家的颜色，老是拿我们王府的颜色到他们家去装扮，不 nice，对吧？可以。所以呢，最后一个建议了，你跟爸爸之间呢，你先把情绪放下来。当你有情绪对他，其实你知道起反作用的。你爸爸也一把年纪的人了，一般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国的男人，过了50岁以后，没有太多的能力去处理情绪的，知道吧？特别是60岁以后的男人，中国，我指的是，基本上在情绪当中都是比较小孩子的，原谅我这么讲，可能就是。可能我讲的不对，不全面，但是蛮大概率的。过了50岁，特别是过了60岁的男人，我很少见到中国的过了50、60岁的男人能够成熟的处理情绪，不多的，一般都没能力，一般都那就起来了，年纪大了，那就爆发了，蛮可怜的。其实我看了他，我觉得，哎呀。就心容易心生怜悯，你对爸爸也要这样子，就是当他有在，你别自己把情绪给放在这里闹事儿啊！你干啥你？你应该是年轻一代，你掌控自己情绪的能力应该比爸爸高啊！你跟了牧师7、8年了，对不对？你还是这样的失控的情绪，牧师都觉得丢脸。别跟别人说你认识的。见到别人，我不认识王牧师，我比较好一点，有一点面子。你跟我说，我跟了牧师7、8年，还是这样掌控情绪的样子啊。方舟，下次见的见一次打一次，听到没有？这个任务交给方舟阿姨，可以。对
找不
爸爸
到，
不要
应
有
该
情。
有人保护了。
没有，那个 Aaron 说了，他说如果要是我在情绪失控，他可以跟你告状。
跟谁告状？
跟牧师告状。
可以，你把这个作为你的人生的现在目前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来做吧，就是把情绪掌控好，你就得自由。你情绪掌控不好，你对上面父母，对以后的儿女，你都无能为力的，你管教不好儿女的，相信我。我觉得我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上帝就让我慢慢慢慢从一个情绪失控的人，变成一个开始管理我的情绪的人。我觉得这是我最生命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哎，我可以管理我的情绪了。我惊讶，情绪是可以管理的。所以你不要，你情绪之所以可以被管理，可以记住我下面这一句话，是因为你的核心价值观对准基督了。你就具备这种可能性。哎呀，我怎么这么高兴？我这个眼镜呢，好开心啊！
突然冒烟。
因为我能看见好多东西了，你们的信息我都看见，留的言我都看见了。
牧师，你是看见最下面那一行字，张扬写的。
张扬写的。我看张扬你写的什么？张扬写一般都是笑话我的，又比去年春天帅了10倍，说谁呀你啊？
你今天穿的衣服穿了10倍，
说我这个衣服啊，是不是啊？张扬，张扬，陈圈说感谢主，哈哈哈，totally 呀，天哪，真是！ 这个衣服，我告诉您吧，是高嬷嬷买给我的，高嬷嬷买给我的，买了一件这个，还买了一件灰色的短袖的，嬷嬷送给我
我们
两
今天
件
在开玩
喜儿。
笑，说到时候要演那个话剧，那个水变酒，然后谁要演耶稣，谁要演耶稣的妈妈？你们猜到了吧？
他说要当我妈，以后就默默变妈妈这样子，
我
哎，
就要跟
天哪，
他
怎么
说
办？
没有酒了。
我就会跟他讲，我夫人与你有什么相干？哎呦，好爽的，跟他讲这一句话，好找解气的，
到时
夫人与你有什么？
候要台词，到时候我要变一个台词出来。张扬，你要在后面帮我。
张扬是帮牧师的，知道不？张扬知道不？你任何时候都必须帮牧师的，可以是帮我的，可以是任何时候都帮牧师的，对吧？可以啊，对不对？
哦，对哦，可以演死。我看阿石怎么先他等他的剧本出来。
我们要在欧洲短宣时候演话剧吗？
要排话剧，我们演
在
话
那个
剧，排话剧。
Hansa 的时候，对，但是剧本还没出来，还在等。
哦，不错，
做好准备了，尽量每个人都安排一个角色，让那个 Aaron 也要有个角色，他得当那个抬水的工人吧，仆人。这个比较容易演的，不用说话嘛。哎呀，抬个水。那你可以跟早一天呢，就是你跟爸爸一起呢，就谈一个话，彼此之间立个约，以后遇到事情该怎么办？下次如果再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你重新演一遍，你的爸爸你把这再告我一遍。女儿啊，我小红书收到一个消息，说中国人要被分门别类，关押到集中营去。好，这个时候可以该怎么讲？可以平静安稳的说：“哦，爸爸，这件事是谎言，不是真的，就好了。不需要发脾气的，不需要生他的气的。他在那个环境当中接受这样的信息，容易担心女儿也是情有可原的。他也未必是100%的相信，但是触动他的女儿，他的情绪点也会起来的。懂我意思吧？可以。”别那么着急的去灰心，他也是在乎你嘛，关心则乱。你从爱的角度去理解他，就不要想着大笨蛋呐、250啊、傻乎，这也会相信呢、埋怨呐、苦读啊，就会出来的。当你这个埋怨苦读出来，你这流出来的毒水啊，那是很可怕的，知道不？伤人的会。
好的，谢谢牧师。
好吧，就讲到这里吧。今天我们的门训就结束了啊，好不好？礼拜六我还会跟其他同学讲一遍，但是，跟今天类似，但有一些侧重点不一样，因为弟兄姐妹的构成不一样，我会讲一些不同的侧重点，大家来听也是好的，好吧？那就这样吧，今天就到这里，不讲了，已经6:16，多了是给可以给。搞了多16分钟，下一次见到面，方总帮我掐他。
因为我们都会一起见到呀，7月9号。
好，张扬，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年轻的孩子来，我们把讲话的机会让给你。我们默默不说话了。
主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一次一次的门训，走过了今天，也走过了今年，这么多的课程，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感谢你让我们再次重温你所向我们示范的，你在这世界上道成肉身的时候，如何做了一个谦卑的奴仆， 也教导我们如何去带着一颗平常心，每天做一个平常的人，能够在你的里面常常的安静祷告，常常的以你为我们的榜样。主啊，感谢你为我们做了这样的示范，使我们晓得我们应当如何活着。愿这能够成为我们每一天的，行动的指南。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做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个笃定，成为我们安静的源头，使我们有理由，在这个世界上的风浪之中，能够有内心的平安。感谢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阿门。
Amen。
好，
阿门。